节到二十五节，我来诵读。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下面我们要读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跟二十二章十到十三节。二章一到七节，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殿客里没有地方。下面是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到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屋、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十三节，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陈敏兰牧师。
弟兄姊妹，我们圣诞快乐。今天是不但我们纪念我们的主复活的日子，也是教会传统，我们特别纪念我们主耶稣的降生。每当降生，我们往往就会想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两卷书里面讲到我们主耶稣降生的过程。那么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那就有东方的几个博士来朝拜耶稣。那么在路加福音，那是我们最熟悉的天使报信，那些牧羊人来到耶稣的旁边，我们的主耶稣是卧在马槽的里面。通常我们常常以为在四福音里面就是这两卷讲到耶稣的降生， 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马可跟约翰也都有讲到，特别是约翰福音。马可福音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啊，我们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这里是特别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独生子，当然就没有人间的那一个诞生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约翰福音却不一样，虽然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我们说这一位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但是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到我们的主耶稣诞生的过程，可是约翰福音里面却更重要，让我们看到另外的一面。我们好像只看到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天上的天使在那里歌唱啊，有天使报信，牧羊人去寻找耶稣，东方的那几位博士特意从远道而来，要来朝拜我们的主耶稣。其实我们说这几个方面的，虽然他们当时他们是来敬拜我们的主，他们因我们的主耶稣降生而高兴，但是我们知道那些牧羊人他们在这个世界是没有地位的人，所以他们只是在旷野在牧羊，是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东方来的那几位博士，我们不知道这个东方是指什么地方，圣经故意没有把他们从哪里来表现出来，也没有说得很清楚这几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地位。我们都知道这一个在原文里面，这个博士是指着那一些啊有本事的啊有知识的，这些人是从远道而来，也并不在这一个当时耶稣降生下来的那一个社会和世界的里面。天上的天兵啊，他们歌唱，当然我们就更知道那是他们只是在天上。所以当弟兄姊妹，我们说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真是像今天我们这样的歌唱啊，普世欢腾救主下降。我们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世界并没有欢腾。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安排的那一个福音约翰福音到了今天刚巧到了第十五章，当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曾经想，哎呀，这一段可能跟耶稣降生没关系吧，可是当我在仔细的思想，我觉得真是神安排的很奇妙。我们教会所安排的约翰福音十五章正是告诉了我们当时耶稣降生世界是怎么来对待耶稣的。其实我们说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是讲到耶稣的降生，只是在那里没有说到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也没有说到有人来朝拜他，但是在那里却说到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怎么样不接待他，那才是真实的情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承认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确实有那一些牧羊的人他们去朝拜我们的主耶稣，也有那些东方的博士，他们也是从远道而来，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们远道而来不可能就在耶稣降生的那一天，但是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知道在人间唯一那一个来到主耶稣的身边，因耶稣的降生而感到高兴。更多的人可能并不高兴，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什么原因？我们念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刚才我们念的，那就是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说并不是当时的人都那么样的高兴啊，有耶稣降生。其实我们说这个情形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这个世界还是继续的不欢迎耶稣。当天使在天上报信的时候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其实这节圣经我觉得翻译的不是那么样的恰当，在地上不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这一个喜悦两个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里面有告诉我们，那就是保罗说的啊，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那一个所愿所求就是用的这一个字，喜悦同一个字。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没有偏心，我们的神他打发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降生在这个世界，确实是要带来平安，但是并不等于人真的都得到平安，并不等于人都喜欢要这个平安，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神喜悦某些人把平安给这些人，不喜悦另外一些人把平安不给那些人。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喜悦所有的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到这个平安，耶稣来确实是把平安带来要给所有的人，只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羡慕这个平安，每一个人都愿意得到这个平安。在这里主说喜悦的人，实际上是指今天是指那一些羡慕愿意要得到这一个平安的人。事实上我们知道，当我们主耶稣降世，除了那个牧人，那是没有地位的，他们还去朝拜耶稣。更多的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并没有平安，不但没有平安，我们看见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当那几个博士到这个希律王的面前问说，那生下来的王在什么地方，圣经里面有一处讲的很有意思，希律王听见了就怎么样，心里不安。有的时候我在念圣经觉得很特别，希律王不安呢，我能理解，因为他是王，对不对？如果新生王生下来了，那换句话就是说他这个王位不保。我们知道希律王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以东人，只是因为他跟当时的那一个罗马的皇帝关系很好，当时的皇帝就很慷慨，就说那个地方就给你去做王吧。我们说当然希律就心里面常常害怕，犹太人经常闹事，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希律王他就用了一个方法，为犹太人造了一个很漂亮的圣殿。我们说当时原来所罗巴伯建造的那个圣殿还存着，但是已经很破旧，所以他用了46年的时间，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用46年的时间把那个圣殿建造的金碧辉煌，他想这样讨好犹太人，希望能够让他的王位能够继续，让他的子孙继续的能够做这个王。所以我们说当他听到那一个新生的王生下来了，你说他心里面怎么样，当然不安。可是我们说希律的心里不安我能够理解，在这节圣经里面后面的一句话就很难理解，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怎么样，也都不安。这就觉得很奇怪，照例来说希律是以东人，他们做王犹太人并不喜欢，那么现在告诉他们有一个新生的王来了，这个新生的王按照犹太人的理解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应当他们大家要高兴，他们要觉得平安，真正的要像我们现在这样要来庆贺才对。可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怎么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弟兄姊妹，我们说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听到有新生的王下来也会不安呢？我想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那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在第十八到二十五节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多次讲到他的降生，这个世界并不真正的欢迎他。今天我们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在那里就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地方因为是自己犯罪行为是恶的，所以不欢迎他来。 耶稣降生到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欢迎他。希律王不欢迎，我们能够理解，他是一个以东人，他怕自己的王位要失去。为什么那些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呢？我想在刚才我们念的约翰福音里面那一段话告诉我们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些人啊，我们说自己有罪啊，自己有罪啊，我们说这些人啊，他们在生活在罪恶之中，他们就不知道那一个新生的王到底他是不是会容许他们继续这样的犯罪作恶下去。在这个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欢迎耶稣降生，就是因为觉得今天那些信耶稣的人可能他们在行为表现各方面他们有见证，他们不愿意跟世界同流合污，以至于世界上的人会觉得不乐意，会觉得不舒服。我在中国大陆侍奉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跟我说，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的单位常常有很做难的时候，做会计的要叫他们作假，甚至于在医院里面那些统计的数字也是有作假的情形。我就认识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她是学的会计，她说当她去实习的时候她就不懂，那一个负责的人就告诉她，你做账就照我的意思做就行了啊。他就觉得我自己学的那些东西没用，就是要跟着当一个领导的意思，该怎么做账就怎么做，并不是真实的在这样的在统计在做账。这位姊妹她觉得她才实习就已经这样，今后肯定要做会计就得这样做，人人这样做，如果你不这样做还会遭到周围的人的痛恨。正因为这样，这位姊妹最后她没有能够实习下去，她的毕业文凭也拿不到，因为最后她没有能够把这个实习做完。这位姊妹最后她还是回到了教会，有一点侍奉的工作。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我在那边听到的蛮多的。今天我们说在我们这里的社会可能这个问题不那么突出，但是事实上我相信今天如果说我们不是随同这个社会同流合污，我们在好多的事情上如果不能妥协，照样的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不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为什么当时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为什么听见有一位新生王降生会心里不安？他们知道这位新生王那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是他们的弥赛亚，固然他们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得到复兴，能够再次独立，不再受那个罗马帝国的辖制，但是他们更怕的就是说他们不再能够在这一个罪的里面生活。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位神他是圣洁的，那是公义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当他们听到这有一位新生王降生，他们不但没有高兴，而且心里也会不安。在罗马书啊，不是罗马书，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给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些人一听到这一位新生王降生会心里不安？耶稣说因为这些人不认识他。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满了怜悯满了慈爱，他亲自降生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为了要来拯救这世界上的罪人，应当高兴才对，为什么也会心中不安呢？对于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认识。 今天弟兄姊妹，多少人也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他舍命流血，他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说，很多人为什么没有能够接受他做救主？很多人为什么没有能够因为我们的主耶稣降生而感到有平安？今天我们说，并不是说因为神不喜悦这些人，这个平安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要给每一个人的，问题是只有那些愿意得到的才能够得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光来到世界，世界因为自己所行的是恶，不爱光反爱黑暗，不认识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因为不认识主，可能他们是愚昧，他们也是拒绝，因为他们沉溺在罪中。而在刚才我们念的十五章里面，还有更说到有些人，他们是在第十最后的我们念的那一节十五节啊，二十五节，他们是故意的不认识，故意的不要。一直到今天，我们说这一个社会，特别我们看见在今天我们美国这个社会，确实很多人不是不认识神，我们说有些人是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这一位主耶稣，以为他降生会对我不利，所以他心里面不安。但是有些人不是不认识，他们对耶稣有完全的认识，可是他们也看见，但是就是痛恨，就是不要。最近我在世界日报看到有一个广有一则新闻啊，可能看世界日报的弟兄姊妹你也有会看到，说在我是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广告，但是说在去圣地亚哥的那一条路上有一个大幅的广告，这个广告上面写着，你不信神吗？后面他的下面的一句话，你并不孤独，意思就怎么样，做这个广告的人支持你啊，也一样，我们不信神的并不是你一个啊，你不要以为只是少数，可能已经是多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在思想这一个广告，那一个可能确实有很多人他不认识神，就像我前面讲，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心里不安拒绝耶稣的原因，不认识神，留恋罪恶，这在很多的人是难免。但是就有一些人，他们并不是不认识，故意不要。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信耶稣都一样，我相信将来在神那里既然有审判，这些会有不同。有些人他并不是不懂，他懂得耶稣的道理，他知道耶稣的道理是好的，他也并不是不信有一位神，他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但是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要相信。很特别，什么原因我们无法解释。耶稣在这里也只能说，他们是无故的恨我。今天我们说这个做广告的人怎么不信神，跟那一个一般的人的不信神，我相信是有所不同。今天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就是有一些人故意不要神，那些文士就是。你说那些文士他知不知道耶稣生在哪里？他知道那一位弥赛亚降生，他会生在伯利恒，所以当那个希律把他们招来的时候，问他们，他们马上能够回答。可是他们去不去朝拜神，朝拜耶稣，他们不去，他们就是好像在告诉那些博士，你们这么远来做什么呢？我们早就知道，但是我们不要去。不但这些人不要去，希律知道了以后，为了要保住自己的王位，还把无辜的婴儿杀死了很多。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弟兄姊妹，刚才我特意要念路加福音，大家知不知道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在客店里面啊，没有房间啊，这从小我们看见小朋友的表演 啊，从小我们也是，我自己也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到了伯利恒，可能那个旅馆都住满了。可是弟兄姊妹，今天我再看这个圣经，这里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啊，客店没有地方，这一个没有这两个字用得很特别。一般来说，没有应该是用一个有，前面加一个没，就是说它的否定。但是我们说，在原文在这里不是用有加一个否定，而是用一个是不是的是加一个否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更精确的说，客店不是地方。我们说这个话就说不通，什么叫客店不是地方？其实我们说很简单，客店就是告诉约瑟跟玛利亚，这里不是你的地方，这里不是你来生孩子的地方。从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不是因为都住满的人没有地方，而是不给地方。有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当我在大陆的时候，因为现在都有那一个啊那个计划生育啊，我们常说有些人啊，我好像有一次看到有一个题目，不准出生的人。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个世界告诉他不准出生啊，这里没有你的地方啊，不欢迎你来。当然我们都知道孩子是不可能不出生的，到了时候不准出生也得出生啊。今天我们说啊，我们的主耶稣当时他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客店他并不是说真的没有地方，而是这一个地方不是让你来生孩子的，这个地方不是啊让你来住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最后我们知道他没有地方出生，生在街上马槽里面。所以当那个天使去告诉那几个这个牧羊的人，你们到了伯利恒啊，你们进城去，你们就会看到。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因为客店住满了啊，那个客店，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听我的前辈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啊，这一个啊那个客店的主人说，哎呀，房间都住满了，没有了，那你就啊我这个后面啊养马的地方啊你们去休息吧，那或者还有一个坯可以有遮风雨的。但是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恐怕并不是。因为如果真的是在那个客店的后面，那可能那些牧人还找不到。我们如果想到当初雅各、摩西啊、亚伯拉罕打发的那个老仆人，他们都到过那个什么地方，就是在一个城里面有一个饮水的地方，而在这个饮水的地方往往就是在街道上面，很多在过去都是在进城的地方。在这些小村庄里面，进城的地方都有一口水井，旁边就有那一些啊，供那些打水给那些牛羊啊马来喝水的。同时我相信他们旁边也有一些那个槽，那是留着给他们一面喝水一面喂那些牲口的。所以并不一定是马槽，这个马槽是我们中文自己加上去的马字，也可能是牛马羊都来吃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是每个人都能用的，所以我们说当这些牧人一进城就看到了约瑟、玛利亚，他们没有地方去，就在那样一个公共的场合，当我们的主耶稣生下来以后没有地方放，就放在这些牛羊吃草的食槽里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放在那个里面，真是让我们知道那是天上的真粮，我们的神赐下来给我们所有的人可以吃，凡是愿意的都可以吃。人拒绝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因此发怒，因此就消极，因此就惩罚。我们的主耶稣来，他是以他的肉和血做了我们的食粮。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正因为这样，这些牧羊的人他们来到了那一个地方，就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从生下来就来做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主耶稣他的一生，他没有因为人的拒绝他就报复人类，相反的，今天人拒绝他，还是照样的生下来要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粮食，这是天上的真粮。为什么刚才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念路加福音的另外那一段啊，21章吧啊，我们说在那里面有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主耶稣他生下来的时候，虽然没有地方，在22章我们刚才念的，那就是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我们说门徒问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夫子客房在哪里？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特别，因为我们说如果说当时门徒要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他应该问耶稣，耶稣啊，夫子，我们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在哪里吃？不会用那个客房，因为我不相信耶稣当时会去借一个宾馆啊。但是我们说，当我再查一下原文，很特别，我就发现这一个门徒问的客房在哪里，跟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都说客店没有地方那个客店同一个字，而且全部圣经就是这样用了两次。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门徒问客房在哪里，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城去，在那里一定会看见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你就问他啊，客房在哪里，这个人就会带你去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有一个大楼，也或者说在马可福音说有一个大厅。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里，我才明白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世界拒绝他，没有给他任何地方，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报复，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用武力来征服。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尽管世界上的人拒绝耶稣，我们的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是用恩典和真理来征服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主耶稣他用恩典和真理，最后当他上十字架之前，我们知道他赢得了这么一间房间，这一个大楼，这一个大厅。弟兄姊妹，当时有12个门徒跟我们的主耶稣一起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也是不但吃逾越节的羔羊，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设立了那一个圣餐的桌子。在那里我们的主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这一个圣餐的桌子真是要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天上的真粮，要赐给我们吃的。耶稣的一生就是从没有一间房间，客店没有地方，一直到这个客店有了一个大楼，有一个大间。当时是12个门徒跟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在里面。我想弟兄姊妹都能明白，这一个客房今天真是什么，就是教会。我们的主耶稣他生下来就是希望让他天上的真粮，他的肉他的血要给我们每一位吃的。今天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凡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吃了耶稣的肉，喝了耶稣的血。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降生，尽管世界拒绝他，我们的主耶稣可以生在马槽里，他要做我们的食物，这是天上的真粮。生在这一个街道路上，可以说在城门口这样一个公共的场合，在这样的一个时潮的里面，我们的主耶稣生在那里，目的要给我们做食物，为了要拯救罪人。世界上的人拒绝，客店的主人告诉他，这里没有你的地方，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可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还是来到这个世界，以恩典和真理，今天他赢得了这一个地方，赢得了这一间房间，而这一间房间我们今天都在里面。弟兄姊妹，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最后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纪念我们的主降生，是的，今天我相信当我们唱普世欢腾并没有错，尽管有人反对，尽管有很多的人觉得看到这个圣诞这两个字都觉得心惊肉跳，但是今天我们不能不否认，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是照样的在庆贺我们主耶稣的降生，因为他的降生带给我们平安，因为他的降生带给我们有福音有盼望，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诗班啊，特别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啊年轻的那一代那些小朋友，当他们走上来，他们永远那是最精彩的节目，因为我们看到教会的希望。今天神的救恩不仅仅是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位，而且连那一些这么年幼的孩子，他们都开始懂得得胜得胜，哈利路亚。今天弟兄姊妹，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们的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得到什么，你不要以为好像大家都在欢庆，没有。今天我们说从西律到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心里不安，都拒绝，都不要，客店里没有地方，那些牧人来朝拜他们不过就是城外的，那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东方的博士来朝拜那是在社会之外的，天上可以欢庆，地上不要耶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要指望什么？今天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七节还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这些遭遇，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用指望很多。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有使命，要我们为他做见证，把更多的人带到那个大厅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还要降生在我们中间。我想最后我用一节圣经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那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大家可以听我来念。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今天我们的主耶稣还要降生，已经不再是降生在马槽，今天他要降生在我们个人的心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来做救主，但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降生在你的心里面，他不仅仅是要做救主，他更要做你的主。所以这样我们才可能因信接受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主，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我们已经信了耶稣的，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把我们的主耶稣接受进来，他今天要来做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要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够以他为中心，讨他的喜悦。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个别没有信耶稣的，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会再降生到伯利恒，他不会再降生到马槽里，但是他愿意降生到你的心里面做你的救主。今天他要做我们的食物，他的肉真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今天我们真正的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他是天上的真粮，要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今天我们主耶稣他降生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唯有你是配得荣耀。主啊，你为我们死， 你为我们复活。主啊，今天你还要降生在我们个人的心里面。主啊，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敞开我们的心门。当你在2000年前降生到伯利恒的时候，虽然这个世界不认识你，这个世界就是认识也讨厌你，拒绝你，因为人沉溺在罪中。主啊，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求主你的血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有一个痛恨罪恶的心，让我们真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我们的主耶稣再次迎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居首位，掌王权。在我们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主啊，你也照样的打开他们的心门，进到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完全的荣耀，也让我们在这里，我们所献上的诗歌，我们在一起的祷告，我们对你降生的纪念能够蒙你的喜悦。愿你在我们中间真正的被尊为大。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